当你打开视频之后，听到的可能不是中文，而是英语，因为油管增加了自动英语配音功能。为了听到中文，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小齿轮设置，可以看到有两个音轨，选择中文就可以听到原声播音。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12月22号。2025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一年过得很不容易，甚至是很艰难。眼见得经济低迷，企业倒闭，市场萧条，随着经济的不断下行，民生水平正在全面的下降。特别是不少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各种原因提前结束了工作，或者失去了工作，离春节还有两三个月就开始返乡了。我们知道，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两大行业。大批农民工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制造业和建筑业极端的不景气。农民工的走向近乎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一旦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谷，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农民工。值得注意的是，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估计规模已经很大，以至于引起了当局的担心。他们特别提出，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也就是滞留在乡村。由此也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事实上，进入年末，从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还在全面的恶化。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40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其实，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产能过剩，不少企业老板冻结了新设施的投资，乃至关闭工厂，抛售固定资产。事到如今，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三大投资支柱同时开始下降，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十分的罕见。同时，关乎百姓生活的零售销售也大幅度走弱，它反映出整个社会缺乏信心。至于已经持续下跌了4年多的房地产业，不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正在加速的下滑。新房的销售量在大幅度下降，价格也在明显低落，二手房的情况就更加严重，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二手房的价格也在大幅度降低，挂牌量却在不断的增加。不少人的房子市值已经低于贷款余额，不得不贴钱买房。结果，房主的首付和此前归还的贷款和利息都损失掉了，这还不够，还要再欠下新的债务。即便是这样，也比继续拥有房子损失小。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当局的对策却是控制对房地产数据的独立报道，甚至要求商用机构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掩盖不断加深的房地产危机。他们治国无能，唯一的长项就是控制信息、控制舆论、控制社会、控制百姓。房地产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创伤，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弥补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在困难中挣扎，不仅百姓深受其苦，而且由于房地产业市场低迷，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也是狼狈不堪。房地产大跃进并不是开始于习近平的任期，但是习近平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阻止房地产大跃进，这却是他无法否认的严重失职。同样，极端残忍和短见的独生子女政策并非开始于习近平的任期，但是他没有把握住最后的窗口，及时停止这项极端错误的政策，却是习近平不可推卸的罪责。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大跃进和独生子女政策这两项严重的错误政策的恶果正在日益显现，而且 这两项恶劣的政策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房地产大跃进严重的透支了中国的社会财富，恶化了百姓的生存状态，阻碍了人口的增长。而独生子女政策又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减少了对住房的需求，反而加剧了房地产危机。在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下，稳住楼市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房地产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可能要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甚至需要一代人来承担。违背经济规律，违背自然法则，必然要付出代价。只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他们犯下的错误，却是要百姓来承担后果，承担苦难和损失。今年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来维持增长的，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不算12月，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就突破了10000亿美元，创下了人类贸易史上罕见的记录。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绝对大国，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的进出口严重的不平衡，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简单的说，出口商品的生产靠的是数亿底层百姓，底层劳动者靠的是农民工，而进口商品的消费只能依靠数量极为有限的特殊阶层。这两个阶层的人数对比极为悬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绝大多数的百姓买国产的廉价商品，商界需要仔细的掂量，他们不可能去消费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商品，更不要说那些失业的百姓，那些被房贷压垮的人家，他们可能连温饱都成了问题，很多国人是在硬扛。那些原本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人，由于对未来的担心，也降低了消费的品级，来自国外的豪车、美酒、华贵的奢侈品需求量自然会下降。再者，由于投资规模的下降，进口国外的设备也在减少，最终的结果导致国内的需求减少，进口降低，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无论如何，这种超长的贸易顺差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情，相反，它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严重畸形。显而易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依赖出口根本不是什么长久之计，特别是进出口贸易的严重不平衡，势必会遭到相关国家的抵制，这样的巨额贸易顺差绝对无法持续。今年美国、墨西哥等几个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商品开始实施惩罚性关税，未来欧洲国家也可能会全面的提升关税。当局得意洋洋的吹嘘这上万亿美元的顺差，等于在提醒相关国家要加强防范，这是多么的荒唐和愚蠢。我们知道中国的产品得以向世界倾销，并不是因为拥有独特的技术或者知名的品牌，唯一的依仗就是价格低廉，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和中国相比。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其他方面的成本并不比发达国家低，价格低廉的唯一因素是工人的工资低，正是由于工人的低收入、福利差，导致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也正因为绝大多数百姓没有消费能力，所以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过剩的产能。低价出口，工人收入低，没有消费能力，不能消费就只能出口，这样就更不能消费。压低价格对外出口，消耗掉了中国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消耗掉了国内的资源和环境。这种出口对中国的经济不是促进，而是腐蚀，是在挖空中国的根基。在12月中旬，当局召开了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对明年的工作做出安排。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当局并非不知道。这次经济会议 提出了八个坚持来应对那些问题，其中包括坚持内需主导、坚持创新驱动、坚持改革攻坚、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协调发展等等等等。八个坚持的方向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们也不想实现。正因为无法实现，所以他们才要坚持。在中共的黑话里，坚持的含义就是明知做不到，却要当作旗帜和目标，其实就是给百姓画饼充饥。事实上，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由现行的制度造成的，不改变制度，这些问题根本就不会解决。当局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可实际上内需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很多不发达国家。扩大内需的前提是百姓得有稳定的收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现在孩子上小学、上中学，所谓的义务教育就要花很多钱，至于上幼儿园、上高中、上大学，那开销就更大了。真要扩大内需，当局首先就应该确保实现12年义务教育，而且要完全免费。义务教育是当局很多年前早就做出的承诺，可实际上根本就是空话。相反，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已经完全变质，特别是在农村和县城，很多农家子弟不得不去所谓的民办学校去读小学、读初中。前几天当局才公布了河南一所民办小学火灾导致13人死亡的调查报告，距离火灾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年。在这个学校里，一间宿舍竟然住了33个小学生和一个宿舍管理员。就是这样的恶劣的条件，一年的学杂费还接近10000块。绝不是那些学生的家庭非常的富裕，而是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公立的学校读书。对于他们来说，义务教育根本就不存在，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只能自费去读民办学校。这个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除了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还应该实现免费医疗。现在百姓得一个感冒就可能花掉一个月的收入，一场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谈扩大消费，根本就是在嘲笑饥饿的百姓为何不吃肉粥。至于坚持城乡协调发展，这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实际上农村已经严重荒败，根据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人口净流出的空心村占 91%， 呈现出十村九空的特征。在空心村中，深度空心村近50%，也许要不了多久，一半的农村就会成为无人村。不仅是农村，就是很多县城也会无人居住，最终被废弃。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无法逆转了。今后这些年，中国的社会形态会有巨大的变化，对政治和经济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对百姓的生活和生存会产生重大影响。面对这样的前景，我们有必要提前替自己做出安排。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到要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其实地方的财政困难并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了很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很多地方政府经常拖欠教师的工资，只是由于房地产业的衰败、土地财政的破产，而让地方财政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根据有关机构的调查，区县的财政自主率平均只有 40%， 60% 以上的经费需要上级来拨款。地方政府自然不会等上级的施舍，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压榨百姓，教育和医疗都成为他们敛财的渠道。不光是区县这一级，就是很多地级市乃至绝大多数的省市 因为土地卖不出去，财政状况都非常的困难。正因为如此，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才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可实际上，习近平当局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扩大债务。反正不管政府欠多少债，欠多少钱，都由百姓来承担，借债度日，这是习近平当局目前想出的唯一办法。中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外界难以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政府的债务在急剧的增加。问题在于，地方财政的困难的重要原因是中共政权的机构太庞大了，耗费了太多的民脂民膏，不解决这个问题，债务就是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宣称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投资，改善民生，增加消费，这根本就是在愚弄和欺骗百姓。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显然，习近平当局意识到了其出口为导向的政策正在引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不满。所谓斗争，也就是要坚持对外廉价倾销，继续扩大出口，而不准备改变他们的政策方向。对外，这意味着对抗；对内，则意味着他们找不到新的经济发展办法来维持经济的稳定。这进一步证明，所谓扩大消费，以消费为主导，是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另外，空前的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的外汇，这让习近平可以放开了大撒币。他习近平当然乐于扩大出口，只是这样下来会加剧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国际媒体认为，习近平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焦虑感，坐不住了，这明显是对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误判。三年清零，天怒人怨，习近平都不焦虑，现在他怎么会焦虑呢？当前中国的经济虽然很不景气，但是总体实力还是要远远的超过毛泽东时代，也远远超过邓小平时期，已经达到了中共统治的巅峰。这么大的家业可以由着他随意的折腾，习近平是真的很满意，很惬意，也很轻松。在这一点上，官方的舆论已经做了最好的说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称今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其实是在说他习近平很不平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将顺利完成，过去五年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良好开局。这些话固然是自我吹嘘，是宣传，是在鼓气，但是这也说明习近平对自己确实很满意，对形势确实很满意。无论如何，这一年他又平平安安的过来了。不要幻想习近平会焦虑会不安，眼下的经济低迷对企业是问题，对百姓是问题，对习近平根本就不是问题。其实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就特别提到，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就是习近平最满意的事情，他们不是就经济说经济，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经济。只要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就足够了。一些百姓没有饭吃，他怕什么？百姓怕的事情他们不怕，他们怕的事情百姓不怕，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为了他们的统治，他们可以牺牲国家民族，可以牺牲百姓，他们从来就不在乎百姓的死活，因为他们的统治依赖的是暴力而不是民意。但是有人说他们不是不懂经济，这样说就是在欺负中国人的记性， 侮辱中国人的智商了。他们不是不想让他们的政权强大，他们一直在盼着有足够的实力，有足够的财力对抗乃至威胁民主世界。但是在经济上他们确实不懂，确实无能。中共立国70多年了，在政治上早就实现了一党独裁，早就实现了政令的统一，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建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这几十年来在经济上他们确实很失败，用房地产泡沫来制造虚假的繁荣，就是中共当局无能无耻最重要的标志。房地产业的恶性膨胀给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就经济损失方面，房地产大跃进绝对可以和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提并论，甚至要超过毛泽东的大跃进。其无知、愚蠢和荒唐的程度也完全可以和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提并论。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住宅空置，到底有多少鬼城，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机密。因为一旦公开了真相，他们都无法替他们自己的无能无耻做出辩护。中共政权的特点就是利用行政力量控制资源，抢夺资源，什么资源短缺他们就会抢夺什么资源。眼下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各地开始抢夺人口资源了，他们很清楚人口的重要性和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那些发达的中心城市自不必说了，为了对抗东部沿海城市，最近这些年十多个内地和西部省份开始实施所谓的强省会战略，以便留住和吸引更多的人口。这也就意味着中小城市的人口会急剧减少，城市会加速衰败，住房会急剧贬值，甚至会一文不值。在那些地方，住宅不是财富，而是负担。对于百姓家庭，损失100万可能就是他们的全部，对于习近平来说，损失10000亿只是一个数字。百姓比习近平更承受不住房价的下跌，这就是习近平当局的底气所在。习近平当局就是在利用百姓的担心，利用百姓的侥幸心理来维持房地产的稳定。只要能够避免房价塌方式的下跌，慢慢的损失就会由几亿百姓来分担了。几亿百姓几十年白干了，但是中共的金融体系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习近平的统治不会受到剧烈的冲击，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所谓止跌回稳，就是对百姓玩的控城计。能不能稳住房价不重要，重要的是稳住百姓。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大局稳定，只要稳定万事皆休。百姓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不要幻想无能无德的习近平会忧国忧民，会体察民情，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找活路。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